好，那今天 ABF 啊，宅板三雄啊，这凶手找到了。好，到底这三档股票哈、啊，为什么从今天一开盘这么强势啊，都纷纷被打落、啊、那个凡间了、啊、哈？果然就是法人，景硕是被外资给卖下来。好，景硕今天大跌8.3%呢，好，收7.9%哈。哦，景硕今天震荡达到12%哦，今天外资大卖13,800多张了。把景硕给卖下来。那另外星星跟南电是被投信给卖下来。投信今天星星卖了2957张，星星股价今天是跌了8.4%，收80.6，这几乎是可以讲说要打到跌停板了，这个跌了这个将近快要 10%， 9%多，那盘中震荡 16%， 早盘去追高的人这差了一只多的跌停板的，就是将近这个一点快两只的跌停板，你16%嘛。好，那另外南电今天也是大震荡，从早盘的涨停板打到平盘，甚至还跌破平盘过。好，今天也是被投信卖了2162张。好，所以这个法人卖股票下来，这看到大家疯狂去追，就毫不留情，就把他们给大到货。好，那这样宅板三雄被法人大到货之后啊，这个股价要再涨上去啊，恐怕要经过一段时间了。这个整理难免了哈，这个整理一段时间难免。好，不过基本面好的股票后面应该还是有机会的了。好，这个就像金融市场啊，永远就是涨涨跌跌。好，这个大家在悲观的时候呢，它突然就拉上去。好，在乐观的时候呢，它突然就杀下来。好，那在美国股市的部分又出现了明显的往上走高啊，这个化解了危机啊。比如说以纳萨克指数来看啊，原本连三黑啊，结果呢连三黑拉出了一根红 K 棒啊，2%多哎，好，所以稳住了情势。那美国股市后市怎么看啊？现在目前已经进入到两党啊，这个已经在公布副手的时间了啊。那拜登公布出来的副手是贺锦丽啊，那这贺锦丽啊，得到了华尔街一片掌声啊，是不是能帮拜登加分呢、啊？使得呢拜登真的能把川普给挤下来哈、啊？我们今天就美股先来谈了哈、啊。我们要请教的是康和投顾产品研究部的副总经理黄义庭，黄副总你好。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好，那美国股市最新一个交易日主要拉上来是什么原因？又是疫苗有效的这个消息吗？
就昨天来说的话，主要是科技五大涨。那其实科技五大涨主要带动的原因是来自于特斯拉宣布说做股票分割，所以马斯克真的是炒股专家。特斯拉股票涨得那么高，那很多人是望而却步啊。那做了一个股票分割之后，它的一个股票价格就会摊下来，那入手价就会变低，那也吹动了。昨天来说的话，特斯拉股价涨13%多嘛，那也带动了其他的科技类股全面走高。那事实上，昨天在消息面来看的话，坦白讲，并没有什么太特殊的一些消息面说基本面说，除了特斯拉的消息之外，所以也意味着，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投资心理非常非常的热烈，然后有一些正面的消息出来，或是一些可以被炒作的题材，那大家就是没有明天似的疯狂的去炒作。那当然了，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泡沫？的确是一个泡沫，但这个泡沫
还没爆。
短线上的一个整个投机的心态或投机的心理，坦白讲是还蛮热烈，还蛮活跃的啦。那所以这也让我们做这些投资判断的人会更加的困难去衡量，就很明显的看到说，如果我们只是看现在所显现出来一些经济数据的话，的确有所好转，但有没有能够支撑当前股价到又要接近历史新高，或是纳斯达克屡创历史新高，老实讲并没有。那也就是说，现在的股价其实已经把未来可能的利多都已经提早反映到现况，那背后的因素当然很大一块是来自于说各国央行包括联准会在内，基本上是不顾一切的去救市，那也没有去想很多后续可能的一些潜在因素。那先救了再说。那这种心态就让三月以来，其实整个股价 疯狂的一个上涨。那除了股市之外，事实上其他风险资产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可怕。
嗯，
那最近几个交易日，其实我个人花了比较多时间去观察，或者比较密切观察的，其实是金价。那因为金价在
那金价是泡沫爆了呢？
七月下旬之后，很短，7月21号突破1800之后，十几个交易日就涨到了2089块的盘中最高点。
对，
那很快在本周二又跌了100多块下来嘛。
嗯，
那现在大概就是1900上下。那基本上其实我不会解读它是一个泡沫爆掉，因为支撑金价长期上涨的因素其实并没有改变。例如包含像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或是偏低，或是非常非常低的一个所谓的实质利率，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它的趋势并没有改变，甚至还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再加上说各国的政府在加大了它的一个财政的补贴方案，或是可能的财政补贴方案，这都会让整个各国主要货币的价值下跌。所以长期来说的话，其实金价还是有它走高的可能性，但短线上的确冲得太快，然后甚至我们看到白银在过去的一个月时间，它的涨幅是明显超越黄金，其实代表是贵金属的投机氛围非常的重。那也从过去经验来看啦，就是当白银的价格很快速追上甚至超越黄金的时候，其实大概就是短线上贵金属的一个相对偏高的一个价格，那也的确反映在最近几个交易日之上。那就黄金来看啦，其实适度的回档反而是有利于它后续的一个稳健上涨啦。大方向还是对于金价有利。那就股市而言的话，老实说今年以来，其实我今天花了一些时间看了一下年初以来的美股也好或全球股市的表现。当然如同各位所能够预期的，就是科技股表现的确是从年初迄今来看的确是拔得头筹。好，但是如果从S&P500 的分类指数来说的话，有一些指数的表现其实表现得令我还蛮意外的。
嗯，
例如是说从以过去三个月来看的话其实表现最好的是工业类股。
嗯，
但工业类股却是这一次受到新冠疫情受创非常严重的类股族群之一。嗯，那如果你看 S&P500 工业类股指数当中的话，有几个重要的成分股其实是蛮值得大家都探讨的。
嗯，
例如像是波音，波音就是成分股当中的大概是前5、6名。那它受到疫情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呢在补贴方案之后呢，它的整个股价的回弹速度也非常快。那另外像是
不过它最近股价在盘整，
在盘整，对，
大概在盘在180块上下这样子，一直盘了很久嘞。
那另外一个其实可能值得跟大家探讨的是那个Union Pacific， 叫做联合太平洋公司。
嗯，
那其实它是一个运输类股，它是铁路运输的美国内地铁路运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档个股。
嗯，
那它近期创下了历史天价。它的股价不但是比年初还要高，那现在是191块，年初高点大概是180块左右。
嗯，
那如果是看它的基本面，你会发现它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因为它过去一季就第二季的财报公布之后，它的 YOY 的表现呢是获利衰退了大概28%。
是，
所以其实也告诉我们说，其实就是投资人已经把未来经济可能复苏的预期，但是可能复苏的时间点也很有可能是发生在明年的这个明年的现在之后，全部都反映在当前的股价之上。那所以也意味着现阶段其实是一个的确如一开始所提到的就是一个泡沫，那这些泡沫还没有泡，还在继续的吹当中。那现阶段最好的投资策略其实就是不要买股，抱着你手上的股票，那等到出现一个明显转折之后再做一个调整。
很多人都已经卖光了，卖光了他也不知道该不要去追回来啊。
卖光的话现在当然是不建议去追了，
不建议追。
对啊，因为从各个面向来看的话，其实这两天很多人在讨论所谓的巴菲特指标了。
巴菲特指标它是一个大长期的观察方向了，短时间很难说在什么时间点。
美股的巴菲特指标来看的话，其实从金融海啸之后它完全失准。
对啊，
那不过就更长期的角度来看呢，或是从更宏观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从全球的巴菲特指标，它的确是来到了值得警戒的价位。那从长期来看的话，全球的巴菲特指标大概是
全球的已经来到突破100了，
突破100，
对啊。
那过去的两次突破100，就是在金融海啸发生之前跟大康巴博
2017-18那次也
是
突破，是也是
一次，
后来也是跌下来。
99年到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一个相对高点。那可是你如果是看美股的话，其实它早就是历史新高的比率很多很多的，高出的历史先前的高点很大的一段距离了。那其实就是 QE 或者说所谓的充分的泛滥流动性所造成的结果。
可是有人讲说，现在不应该看巴菲特，就是说那个现在股市的市值不应该跟 GDP 去比，而应该用这个股市的市值跟 M2 去比，因为最主要这个股市并不是 GDP 推动的嘛，它最主要是 M2 推动的嘛，
是，
对不对？那就从 M2 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另外一个角度。
M2 就增加很多，货币供给就非常
对啊。它最主要这次股市大家知道说，它真的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Uni Pacific、哦、这个 Uni Pacific 代号是 UMP 嘛，我刚也查了一下，它现在股价190几块，的确是历史新高啊。
是，
那你说这些股票能涨上来，或者说特斯拉涨到1600-1500，然后亚马逊涨到3200，苹果涨到400，那这些股票这样涨上来，它真正推动力量是 GDP 的增长，或者说这些公司的盈利增长吗？并不是。你可以看到美国这些尖牙股的盈利增长 EPS 它并没有明显的增长啊，它也没有下跌了，但它没有明显的增长，最主要还是因为钱很多推上来的，对不对？
钱很多就会找，
对啊，那只是说钱什么时候会撤嘛，钱什么时候从这个这些标的撤出来。就像金价最近崩，金价最近崩为什么一天可以跌了 5%？ 一个月不过就涨了 9% 嘛，涨了 9% 多，将近 10%， 那已经是很大一个月单月涨幅了，这个整个八月这样涨，对，七月这样涨，它一天就给你跌掉一半，就是因为资金撤出来啊，资金它突然就是看不对劲，就蜂拥的撤出黄金嘛。那哪一天股市突然出现了这资金蜂拥的撤出了，你跑也跑不掉，是这样吗？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哈，等一下回到节目上，但是大家也不要先紧张啦，就是说啊，什么时候会这样撤，这个很难讲哈。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九八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华。刚刚讲到金价，金价经过一日暴跌之后，那最新一个交易日是持稳，现在目前在1940块附近。那本波段最低点，也就是昨天呢，曾经跌到过1874，它是从2089跌下来哦，最高是2089，没有错，这个跌下来总共跌了 10% 哦。好，这四个交易日跌了 10%。 那昨天是带了一个很长下影线了，好，然后收小红 K 棒，那现在目前是一个小红棒。好，那你说金价能反弹多久？你说啊，这个经过这么大一波跌幅 10% 的跌幅啊，它要立马涨回去哦，我个人认为不可能了，
很难
了，好，对不对？就是说它一定要经过一番整理嘛，好，整理完之后再有机会再上，或者是说呢它的高点就出现2089、哦、这当然也有这个可能、哦、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它后面到底要会怎么走嘛，对不对？
是，那其实就是延续前面的话题，就是钱什么时候会离开，那当然就是会牵动接下来一个股市的表现。那大架构来看或大方向来看的话，老实说在美国大选前，我觉得是可以抱持相对比较偏向正面的一个看法。毕竟川普他跟马斯克是有的拼的一个操盘高手，我必须这么说。就是像七月份的时候，其实大家热烈讨论的就是第二波的一个纾困方案到底什么时候出来。那
可是今天裴洛西讲说两党立场相距甚远了，我讲一下，他既然目前白宫跟民主党没有就新一轮纾困措施会谈，没有，连谈都没有谈。然后美国财政部长梅努钦周三打电话给裴洛西啊，那双方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那大家知道美国裴洛西是众议院的议长啊，就是民主党的众议院。
对。
那现在白宫跟民主党是僵持嘛，那川普他就是自己签了一个行政命令。
是、
哦。就是说好，我不管你这两党到底要怎么谈，我先签，就每个礼拜发400块美金。但是这个会不会有违宪的问题呢？
基本上这个很有可能被法院挑战。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这400块其实是口惠实不惠了，因为300块是中央政府，联邦政府是
100块吧？100块是地方政府要出，
100块是地方政府。
对啊，
那地方政府已经纷纷出来抗议，
没钱了，对啊，
财政压力太大，所以这是口惠实不惠。另外就是说但川普又提出其他的议题，例如说调降资本利得税，但这些都是要国会同意，所以。基本上呢，其实这些方案或是这些措施落实，现阶段看起来还需要很长的 debate， 就是两边还有很大的争论，很多的妥协要去做。但现在市场就是听到有这些在讨论，或是川普喊出一些话，他就当作一个利多再继续炒作，其实就是一个投机心理或投机啊，就是热钱心态的一个展现了。那但川普很会去操弄这些投资人的心理，再搭配说，其实三月份到现在，以美股来看的话，老实讲，机构投资人到目前为止持股比例都远远低于2月之前，所以这一波推升或是这一波，
你说机构投资人远远低于什么？
他的持股水位是远远低于去年底的一个水准。
就没有回补，就
没有回补，其实都还是维持只有相对比较高的一个现金水位。那这其实各位可以去参考，就是美林美银的每月的经理人的调查，其实经理人并没有转向大幅的做多。那也就是说，短线其实看到炒作的这么热烈，很多是散户投资人所带来的结果。那这些散户投资人的一个接受到的讯息也好，或是接受到的，或是他们的观点，其实是更随着市场去舞动。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最近几个交易日或是4到5月的时候，都有出现一波很明显的所谓的类股轮动。也就是说，你看 S&P 500其实最近的几个交易日其实就是稳步的上攻，但领涨的类股族群却有很大的一个落差出现。其实这样的现象在7月底已经开始发生，那也造成就是说，即使在过去几个交易日排除昨天以外，纳斯达克出现一波的回档，但大盘并没有下跌，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当科技股出现一些卖压或是抛售的时候，其实这些短线投资人或是更激进的投资人就会去寻找一些潜在被低估或是还没涨的一些标的。所以如果我们看过去一周或过去一个月的话，那如同前面所提到，工业股表现很强。另外来说的话呢，其实罗素2000也就是小型股的表现，在过去一个月的角度也不遑多让，过去一个月涨了将近10%左右。所以其实短线上的这种快速的类股轮动，其实就是体现了一些短期投资人他在快速的去做相对高档的一个换手。
大家都想赚钱啊，
大家都想赚快钱
大家都想赚快钱啊，
是
最好 买到每天飙的股票，
是，
对不对？现在心态就是这样子嘛，就是说反正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就
先赚再说，
先玩先赢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美股的投资人现在心态也是这样子啊。就你说这些科技股到底涨得有没有道理？如果你从长期他们的成长方向来看，是有道理了。只是说从3月23号涨来 ，FAMG 涨了65%，真的也是很夸张了。市值增加了将近2兆美金呢，光这五档股票的市值增加了快差不多1.6兆美金呢。
而且其实老实说，就大盘来看的话，它的结构并它的广度，应该说上涨的广度并不是这么的理想。也就是说，它很集中在特定非常大的选择股，例如说五大尖牙股加上特斯拉，或者是以前面所提到的工业类股指数来看的话，其实它前面几大的指数的成分股其实表现也是特别的强烈，但这几大前十大之外，其实它的表现就非常的落后。那像以工业类股来看的话，其实里面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类股是那个 UPS， UPS 就是那个快递公司，那它的表现也是相当的抢眼。但其实它的一个财报状态并不是太理想，所以也是反映了，就跟前面那个联合太平洋公司一样，就是它反映的其实就是对于可能经济触底翻扬的一个预期，那催生它的一个股价上涨。那就长期来看的话，它也是来到的历史天价，所以 在内都显示了，那我们正处于一个泡沫之中，那泡沫什么时候会被吹破，那就是关键。那吹出这个泡沫就联准会，那联准会什么时候会去改变他的态度，那就会是观察重点。
难吧，联准会几年内都不会改变态度吧，
是相当难，甚至他有可能去放宽他的一个然后所谓的前瞻指引，然后特别是在通膨的部分，因为联准会最重要的两大政策目标，第一个是稳住就业市场，第二个是控制通膨。那过去所长期设定的指引是2%，但是现在联准会内部也在讨论，他们可能可以容许通膨到2%之上一段时间。那第二个来说就是稳住就业。那虽然说我们看到六月份公布的非农就业人数，是比预期来的好，但各位要去提醒在心，或者是bear in mind，就是放在心上的，事实上是美国企业的一些破产潮其实还在延续当中。那很多受到冲击，特别是零售业，它的一个破产的一个加速还在不断的累积当中。那我们很有可能看到，今年很有可能是2008年以来破产加速最多的一年。所以那破产当然有一些不见得会停止营业，但有蛮大一部分。
其实2020年呢、就是一个超级极端的一年。
是。
你会看到你刚刚所讲的这些公司的股价业绩不好，但是创历史新高，这不是很极端吗？对不对？
是。
好，你也可以看到标准普尔500指数里面这500档股票，它只涨5档，这5档呢就涨了 1.6 兆市值，那剩下495 95档它跌了 1.6 兆市值。
是啊。
对不对？这个很极端，对不对？
那
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失业的人一大堆，但是呢股市又这个创新高，这个不是很极端吗？今年就是一个很极端的一年，今年就是什么事情都是给你走两边的。好，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老手他就更不敢投资。所以我认识很多在股市很有经验的人哦，几十年经验的，而且都是操盘等级人哦。他们说我五月之后我就没有任何的股票了。五月之后，五月我就把股票全部砍光光了。就三月反弹上来之后做了一波，好，五月之后我就没有股票了。
其实金融巨鳄索罗斯也是抱持这样的看法。
那就看股票这样一路涨啊，一路涨，每个人都傻眼啊，
是，
对不对？
是，
然后就根本就是说。这种行情你说从整个基本面来看它根本就是没有道理，但是你说你从货币面来看，哎，它确实是有道理，它就是因为钱太多，所以这个资金就是一直去堆这个 堆到这个金融市场里面去。那至于说这个资金什么时候会撤，这个真的没有人知道了，讲实在的。那你说啊，那我与其去担心资金会撤，所以我现在也都不投资，那你也只能眼巴巴的看着股市涨啊，那不然怎么办呢？所以就像刚刚黄副总讲，我觉得那个也有道理，就是如果你手上有股票的话你就抱着吧。那你也不要说大幅的加码去给他show hand啊干嘛的，去跟他赌，我觉得那也很恐怖。就像金价你去赌到那个2000块，你不是一下崩下来，你不是心慌了吗？对不对？好，但是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股票，因为完全没有股票你看到这个市场一直涨，你自己大概也心里也很痒，
心更慌，最后就买在最高点。
啊，没错。
是，
好，非常谢谢黄义庭副总啊，
看看头部
黄义庭，谢谢。